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的小纯。小纯你好。
林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星期啊，墨尔本杯赛马节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不是要为我们分享一些有关墨尔本杯赛马节的消息呢？
确实是的。一年一度的这个 Melbourne Cup 这场比赛呢，于本周二呢已经结束了。今年呢，第一批德国赛马赢得了本届的这个600万大奖呢，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然而呢，夺冠大热门的这批赛马暴毙呢，和另一批赛马突然受伤呢，却使得这么一个冠军杯的盛宴呢蒙上了一点点阴影。我相信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最近的新闻中呢已经也都看到了，说周二的这个墨尔本杯结束不到几分钟呢，这批赛马呢就突然暴毙了。后来呢，他的死因被确定为急性心力衰竭，而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但即使如此呢确实还是会发生的。因此呢，这个马的主人呢是非常悲痛的，我相信呢大家呢也都觉得这种事发生呢非常的遗憾。另一批赛马呢，他是在比赛之后呢被看台上观众好像因为举旗子而惊吓到了，然后不小心呢踢到了围栏上，造成了骨折，最后呢因为医治无法呢，所以呢不得不以人道处死的方式呢结束了生命，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是的，在这次墨尔本杯赛马节上出现的这两个悲剧也是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和思考啊，对这个关爱马匹的问题可以说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啊。
是的，在这个话题上面呢，大家也听到了很多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不同的一些评论呢。当然有的人可能甚至是比较极端主义的，可能会认为说会不会是有一些什么阴谋在此啊，因为本来是一匹非常热门的马，突然在赛后几分钟突然暴毙，让人觉得这个消息确实是很令人吃惊的。但是呢，也根据一些官方发布的消息呢，说像实际上这些赛马呢，他们是会被非常好的对待的，有时候呢比对人的关爱还要更加重要的一些，所以呢有双方不同的意见现在还在争执吧。
那除此之外呢，人们在享受赛马节的过程中啊，也是为一些人可能带来的一些不便是吗？比如说这个清洁工哈。
是的，没错，可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类的消息了。在墨尔本杯结束之后呢，清洁工们的清洁工作呢又开始了。如果大家看到过一些网上的相关的新闻或者照片的话呢，会发现墨尔本杯结束之后呢是一片狼藉，满地全部都是垃圾。根据相关的报道呢，说在过去的20年里呢，一位来自 Warrnambool 的一个叫 William Fame 的一个清洁工呢，他每年都会在赛马节结束的时候当天呢来这里进行清洁打扫。他说呢，他在厕所里面呢经常会找到一些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比如说假牙呀，还有内衣裤啊，可卡因呢，甚至像避孕套这类型的东西。可以想象说呢，当时人们在赛马这个欢庆过程中呢是有多么的疯狂啊。
是，
而且呢说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些垃圾呢，不仅仅是在那些持有普通票的观看场地，包括那些会员区呢，实际上呢是丢垃圾最严重的地区了。也就是说呢，不管是那些普通的大众了，像我们所说的一些平时可能有一定的身份的或者是一些人呢，他们其实同样呢会乱丢垃圾。这位清洁工说呢，他每年都会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同一名妇女，他会提着一个空的塑料袋，从堆积如山的这些垃圾中呢寻找丢弃的食物，搜寻然后带回家。可见呢，当时在赛马节这个过程之中呢，有多少的浪费，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啊食品呢被丢弃了，甚至可以让人捡回家可以再利用了。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也引起了新足迹网上的很多的网友的一些评论。大家都说啊，平时人们总会去评论说国人素质低劣，然后说结果呢，没想到原来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会发生在西方，发生在澳洲像这样的国家。当然呢，也不乏很多人因此呢就对比出今年6月份的时候世界杯上，日本人在看完了自己的国家的比赛之后呢，集体留下来清扫现场的这么一个现象，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因此呢，也是可以看得出说日本人他们的素质呢确实是非常的高，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了。
但是可能也跟这个人们的疯狂程度有关，比如说在赛马节上，可能大家都会因为特别高兴啊，所以会饮酒之类的这种酒精饮品吧，
会起一定的作用。没错，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评论，是说可能因为算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嘛，而且呢在酒精的影响下，可能大家的行为举止呢就会有一些超常，很可能就有一些不太注意了。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大家还是要注意，在公共场所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乱丢垃圾，因为这个不仅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小纯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上班族的消息。
嗯，
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对于上班族而言呢，一天中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要与同事们在一起度过。
对，
所以说呢，同事之间到底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那最近呢，全球最大的办公服务供应商雷格斯呢，发布了一份全球的调查报告，从数据上来重点探讨了到底每一个国家的人更喜欢和同事分享什么。我们就这里呢，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澳洲的同事之间喜欢分享的话题。这份报告显示呢，澳大利亚人呢更喜欢和同事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其中有一些具体数据，例如说呢，超过82%的澳人呢喜欢和同事彼此分享度假计划，而这一比例的全球平均水平只有71%。
这个是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
对，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对，而且单仅到澳洲的城市而言呢，墨尔本的人的比例最高，87%的墨尔本人喜欢和同事分享度假，而布里斯班紧随其后。另外呢，至于和同事之间分享这种个人的情感生活呢，澳洲人也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大概有超过10%的澳人喜欢和同事分享彼此的情感，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仅有7%。具体的澳洲的城市的话呢，就是悉尼人和珀斯人是最热衷于在公司里面探讨情感话题，而布里斯班人是最保守的。那探讨情感问题自然就绕不开探讨自己的伴侣，有超过44%的澳人呢会和同事探讨自己的伴侣，但是全球的平均水平只有32%。而相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呢，澳洲的女性有50%，超过澳洲男性41%，更热衷于探讨自己的伴侣。而且呢，至于其他的一些议题呢，比如说宠物、孩子、健康等等，包括社交媒体等方面的生活，澳洲人都比较热衷于探讨，而且澳洲人热衷的平均水平呢，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并不是说澳洲人在职场上都是那么的活跃，其中有一些议题，澳洲人就宁愿变成了哑巴。
比如说什么议题呢？
比如说工作问题和工资话题，在澳洲的职场是绝对是一个禁区。
所以说最好不要聊这个跟工作和工资有关的话题，是吗？
因为数据上显示呢，仅有9%的澳人呢愿意和同事彼此讨论工作的考核业绩的问题，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5%。而至于谈到工资呢，就更惨了，只有3%的澳人愿意和同事谈工资和福利的问题，全球的平均比例呢是4%。当然了，说到公司之间的同事，就少不了同事之间的八卦。那到底澳洲人喜欢不喜欢探讨同事之间的话题呢？实在发现呢，澳洲人也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就只有8%的澳人会和同事讨论，比如说哪一个同事他最喜欢，哪一个同事他最讨厌之类的话题。但是全球的比例是9%，澳洲低于这个比例。在这个议题上最低比例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人只有5%喜欢探讨喜欢或不喜欢同事。但是全世界最爱探讨同事的国家呢是印度，超过了15%。
看来澳洲人还是没有那么八卦的啊。
对，澳洲人可能更关注于这种生活类的休闲类的东西，而对于个人的隐私啦、收入啊都是比较的保守。
其实可能也是跟澳洲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这样一个国家有关啊。
对，没错没错。总之呢，这份报告我想呢，虽然说这份报告的统计数据呢不一定非常的全面，但是我想它能从中呢还是能看出一些各个国家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还是能看出一些可能和这些国家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都有很大的关联度。
所以也有一些可能是借鉴作用吧，比如说像在澳洲的话，在职场上可能更多的谈一些个人生活啊、度假计划啊，是比较受欢迎的话题啊。
对，没错。希望这份调查报告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职场上无往不胜。
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先生的电话。单宝明你好。
你好林墨。我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有点意思，就是说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最近出版了一份名为2014年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的报告。
嗯，
在这个报告中，他对特别对移民认同感、宗教肤色这样的事情进行了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移民人士组成的这个澳洲哈，特别对于我们作为移民的中国人来讲，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
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哈，2014年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报告显示，人们对澳大利亚更具认同感，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鼓励平等机会、奖励努力工作的社会。同时呢，这个第七次的年度调查也发现，对穆斯林存有负面印象的比例远远高于对佛教、基督教的负面看法。这个由斯坎伦基金会 Scanlon Foundation 和 Monash 大学的2014年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的报告，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18%的受调查者曾因肤色、民族及宗教受到了歧视，这比2013年减少了1%，而与2007年相比则上升了9%。2014年的报告显示，遭受歧视的比例接近这份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点，也就是目前反过来是历史的最高点，人们受歧视的现象。这意味着110多万人在过去一年遭受过别人的歧视，总人口的110万。报告指出，人们受到歧视的主要地点为居住地、购物中心或工作场所。不过，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移民的文化多样性表示满意。在调查进行期间，即2014年6至7月间，也就是说前3-4个月。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移民人数过高，这是自从2007年调查以来对移民人数问题担忧最少的一年，但是仍然有高于1/3的人认为移民人数过高，啊，60%的人认为不高。同时，在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上，人们的担忧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寻求庇护者议题仍感担忧的比例已经从去年的12%降到了4%。因为这个是联盟党上台之后对船民采取了一个比较严厉的态度哈，一律去大陆以外去甄别，对多元文化不宽容的比例为25%至30%。反歧视组织表示，这些不接受多元文化的人不是一生对多元文化持负面态度。该组织说，这些人之所以持有种族歧视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很多人存有同一想法和观点。澳大利亚是一个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社会，这个报告中指出，在每4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人出生在海外。澳大利亚是由来自200多个国家的移民组成。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民主体制问题上，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降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83%的受访者认为，尽管民主体制存在很多问题，仍旧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这就是这个2014年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的报告。这是第七度了，从2007年开始，一年一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因为对我们所生活工作的这个社会，我们知道它总体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现在看来呢，它的总体情况还是好的，相对来讲呢，还是一个安全、让人舒服的社会。
嗯，但是与此同时啊，像一些歧视这样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的。
是，他刚才说，如果说18%的受调查者曾因肤色、民族、宗教受到过歧视，那么尽管比2013减少了1%，但是每5个人就有1个人受到过歧视，那这还是很高的比例。我觉得，那么在种族、肤色、信仰方面的，我觉得政府所要做的关于立法等方面的事情还有很多。
嗯，所以政府啊和民众啊也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
是的。
嗯，这份报告也是让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移民吧，更了解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生活的一些情况啊。
是是。
嗯。好的，非常感谢联合时报的主编单宝明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你林墨，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今日新米主编 Steve 的电话。 Steve 你好。
哎，林墨你好。本周我们来先聊一辆 bus。 在悉尼呢，有一辆 bus， 这个线路呢被人称之为幽灵 bus， 因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个341号的 bus 上面呢，它所承载的乘客总数仅为233人次，
就可能平均一天还不到一个人啊。
对，就被很多人称为幽灵 bus。 那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统计数据呢，就好像说另外一辆31号的 bus 在2013年期间，总共只有69名乘客乘坐了该 bus。
69名乘客。
对，这个比刚才的那一辆341号更少。那其实对比非常鲜明的就是悉尼有一条非常忙碌的 bus 线路，就是400号的这个 bus。那它去年一共运载乘客460万人次的。
460万人次每年，去年一年。
对，那交通部长其实在相关新闻里面也有说过，就是说一直以来其实都有 bus 线路不怎么搭载很多的乘客，但是呢他会觉得这些 bus 对社区中需要的人还是有价值的。
嗯，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一看大众和当地的居民的一个反应，才能确定这个 bus 还是否要继续维持下去。
嗯，
刚才我们提到的最多人的 bus 呢，它因为它是要经停机场的，那它每年这400多万的一个承载量，那说明这个机场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就是说
吞吐量的。
对，吞吐量。那说到机场，我们就会来说到悉尼的第二个机场，但是做这个新机场毕竟是需要一大块地的。目前呢，在这个地区的居民呢，收到了通知，在2015年啊6月之前，他们必须要搬家。
2015年6月，
对，
也就是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
对，差不多半年。那这里一共有200个的民宅受到了影响，涉及到约600人，而其中很多人呢，他们在这里住了很久。就例如有一个租客就说，他们已经在这里住超过了20年，而且已经退休了，都70多岁，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住，而且他们还养着不少的牲畜。大部分的这些租客或者是居民，他们都会表示说这个通知有点太突然了，他们毫无准备。但是对于机场这一方来说，其实在这个合同，尤其是租约的合同里面，他们其实只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就好了。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没错，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已经给了一个更长的时间你们去准备了。
那政府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安置措施呢？
这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是否把这些居民会有安置。但我觉得在未来的可能1个月甚至2个月里面，两边都会要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对话，他们可能会协商出相关的一个方案或者措施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这个新机场可能会为很多人带来方便啊，但是同时也为一部分人带来了一些不便之处。
对的，对的。那说到这个居民区，我们也来看一下，就前几天在悉尼南区的一个购物中心的一个停车场，在这个停车场有人恶意将2辆购物车从5楼的停车场往下砸了，一辆呢砸到了一个 bus 的上面，那这个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但过了一会儿又砸了一辆下来，砸到了一个普通的车上面，而里面呢当时还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而因此还受了伤呢。
看样子这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了，是吗？
对，那目前警方呢也在调查这个案件，那也在寻找的一些目击证人，就希望说把这些恶作剧也好，或者是恶意破坏的人也好，就要把他绳之以法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比较恶劣的一个事情。如果这2辆车砸到的是行人，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天气了，我们悉尼也已经开始回暖，很多的一些小寄生虫也开始，就是它的数量开始回涨。那目前呢，有一些专家就比较担忧的是一种叫做蜱虫的这个东西。
嗯，
这种蜱虫其实就是一种小吸血寄生虫，就它会粘在人的身上吸血的。这种蜱虫它的唾液如果注射到血液里面之后，会引起严重的红色肉类过敏。那就是说，如果你被它咬了，有可能引起了你吃肉会产生了过敏，就是你要变成一个
素食主义者。
对了，没错了。
嗯，
而且专家是提醒，就是说这个虫，如果你见到它，应该是把它麻醉，而不要把它挤压，就因为是怕它的一些液体跟你身上的一些伤口或者什么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可能会使你没被咬也会中招。
嗯，那专家有没有指出这些蜱虫在什么地方会是比较常见的呢？
这种蜱虫呢，通过这个报道来看呢，它可能更多的是在户外的。因为目前的一些被咬到的人呢，他们都是在学校野营啊，或者是户外的地方被咬到的。被咬到之后，很多都会产生这种过敏。
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去户外旅行的话，可能是要注意一下这种蜱虫了。
嗯，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其实还挺不要命的一个趣闻，就是在西澳有一个男子，他本来是乘船出海钓鱼或者玩耍什么的，他在海里面看到有一个鲸鱼的尸体浮在上面，然后他就非常的好奇，他就跳下水游过去了，还骑到了鲸鱼的尸体上面可能拍照啊怎么样。其实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在鲸鱼尸体的周围都是各种危险的鲨鱼，例如虎鲨和大白鲨。当他上去之后，他才意识到有一堆这样的鲨鱼正在分食着这个鲸鱼的尸体，当时那一刻还是比较吓人的。那后来他的伙伴看见这个样子，就把船开过去靠在鲸鱼的边上，然后他回到船上，那也就没有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是说他骑在鲸鱼身上的时候才发现鲸鱼的周围有那么多鲨鱼。
对的，而且当时鲨鱼群呢正在忙着分食一条鲸鱼，就是说都没有空理他，如果有空理他发现他的话，可能这个就会有生命危险出现了。
嗯，虽然是一条趣闻哈，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出海钓鱼啊或者是观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对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日悉尼的 Steve 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嗯，谢谢林墨，谢谢大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特约记者清风的电话。清风你好。
林墨你好。
本周要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关于塔斯马尼亚州的消息呢？
根据最新世界地产巨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塔斯马尼亚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富豪们争相争夺的第三个非常休闲的这样一个岛屿。
嗯，
他们想做什么呢？他们就想在这样的一个岛屿上继续买他们的度假房。然后为什么会买塔斯马尼亚的度假房呢？因为塔斯马尼亚毕竟是一个非常风景迷人的，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是非常闲适的这样的一个海岛。然后他们都愿意把他们闲余的钱来到这里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屋来度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然后这份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富豪们不仅被炎热的热带气候所吸引，然后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也逐渐的被像塔斯马尼亚这样的cool climate 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所吸引，是一个非常凉爽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然后他们更愿意来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买他们的度假房，来度过他们的一些假期或者是周末，是这样的。
这个报告就是说，之前比较吸引富豪们的是一些比较炎热的地方啊，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把眼光转向了比较凉爽的，像塔斯马尼亚这种地方。
对的，对的，对的。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空气啊，一个非常舒适和悠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也正是塔斯马尼亚能够吸引他们的地方。
其实塔斯马尼亚的旅游业可以说是塔斯马尼亚州的一个支柱产业了，是吗？
已经是渐渐的是了，特别是在下个月的习近平访问塔斯马尼亚以后，塔斯马尼亚也会随着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访问而大大的提升它的知名度。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另外一个带来消息就是关于本地的一个市政府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塔斯马尼亚目前来说有29个的市政府，之前的塔斯马尼亚的州政府也一直有这个意愿想把29个这样的一个市政府精缩成几个，然后这样的话就更能够合理的配置资源，比如说人力资源啊、财政资源啊一些物资这些的调配会比较的更方便，也更能够为塔斯马尼亚政府省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项议题已经过了几年的讨论，都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最近的话，可能已经有12个市政府自愿站出来说愿意进行这样的一个磋商。如果这项提议能够成功的话，可能会给整个塔斯马尼亚的一些经济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变化。
那这些市政府合并之后对我们当地的居民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吗？
就如果合并了以后，可能全塔斯马尼亚市政府就共用一个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planning scheme， 就如果你要造房子批房子，他们所用的这些标准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无论你去哪个市政府询问，他们所给的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也不存在说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也能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方便吧。这可能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对于州政府来说，那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支可以节省掉了，办事效率可以更有效了。
那居民们可以享受到的服务会减少吗？
居民肯定会享受到他们现在目前所享受到的一些东西，应该是可能会更好，而不可能是更差，
只是说会简化一些可能办事的流程和一些标准。
对，然后就说很多东西可能就会被简化掉，毕竟政府也要改进他们的效率，更是真真正正的服务于移民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特约记者清风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些消息，谢谢。
好，谢谢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王菲编辑的电话。王菲你好。
林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那本周是不是要为我们带来一些跟金融有关的消息呢？
对，没错，我们在今年第一期的这个 BQ 澳洲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说中国企业如何在澳洲的 ASX 上市，也就是说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如何在 APX 也就是亚太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往呢，许多中国企业家在选择境外融资的时候，大部分都会选择香港、美国或者新加坡，而选择赴澳上市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其实我们澳大利亚是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而澳洲的证券市场也是非常出色的融资市场，但是这些呢可能是大多数华人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在采访完 ASX 之后呢，也是有些吃惊的，就是说原来的澳洲的股市是非常活跃的，在世界的排名也是非常领先的。
但是可能很多华人都不太清楚这一点，是吗？
对，没错。对，澳洲的证券市场呢，它是分为四个大板块，就包括矿产、能源和能源科技、农业和食品加工以及高科技。随着澳中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呢，中国企业到澳洲上市也是成为这个大势所趋。而中国企业在澳洲上市呢，也必定会引起澳洲投资者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给中国企业和产品带来一些非常不错的宣传效果。然后呢，我们这次关注的是 APX 亚太证券交易所，它是持有澳大利亚市场的交易牌照，这个牌照呢是由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颁发的。 APX 是成立于1997年，曾经也是培育过很多成功的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10月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太平洋证券交易所被收购，进行了改制升级交易系统，并正式更名为 APX 亚太证券交易所。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专门采访到了 APX 亚太证交所的副主席王仁庆先生，就很多的这些问题由他为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答。
那 APX 亚太证券交易所也是对中国的企业开放的是吗？
啊，对，没错。
嗯，那如果说有中国的企业想要在 APX 上市，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他们来说？
嗯， APX 它是欢迎中国的成长性比较高的企业，比如说这个高科技、生物制药等企业。企业是否具有成长潜力，在这个 APX 上市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说它对财务数据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但会按照澳大利亚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来严格监管企业。对于来到 APX 上市的企业呢，王仁庆先生也是说，希望企业不要只是为了短期的利益而赴澳上市。他建议说，在正式开展上市工作前呢，公司首先要考虑长期的发展目标和经营策略。另外呢，公司管理层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公司文化是否符合上市的要求，是否有遗留的税收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注意。还有就是公司上市前需要完成哪些重组计划，从公司和市场的条件看是不是最适合的上市时机，是否理解投资者和市场对公司的期望和要求，然后还有就是公司是否做好了接受资本市场法规约束的准备等等这些。
嗯，非常感谢 BQ 澳洲的编辑王菲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嗯，谢谢。